这个第三句是就是大悲者，这一句是说如来的口业，特别是在我们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众生呢，就是耳根最利啊，像文殊菩萨所说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，所以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以我们世俗眼光来看呢，他老人家一生说法49年，这个49年呢是算十足的，如果要中国人算呢，年头带尾呢是50年啊，是50年。那么这50年当中，我都是以音声为佛事啊，说法立身，所以此地讲的是就是大悲者，以音声做种种方便，令一切众生觉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的救世是要叫世人觉悟的啊。凡是不能叫世人觉悟啊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不是真正的救世啊。今天这个世界上，这一些学者专家啊，这些政治家们啊，科学家、宗教家，哪一个不是在那里叫着要救世救人呢？啊，都是在那里喊救世。可是我们没有听说有人叫的说如何叫众生觉悟啊。只是他提出的方法，提出的办法，认为这个可以能够救世啊。而结果呢，是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啊，越来越不可收拾啊。那么这是个佛法跟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思想啊不相同啊。你比如以儒家来讲，儒家在学记里就说得很清楚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建立国家，领导全国的老百姓，第一要紧的是教学，教学就是觉悟啊，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啊，不是以军事为第一，而是以教学为第一啊，也不是以经济为第一，是以教学为第一啊。所以你看看古人这个想法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那么像这些地方啊，都是应当要觉悟的。这个三句都是说如来三业都是大慈悲的作用啊，大慈悲的作用。我们归命佛陀，就要效法佛陀啊，要完成自己的清净三业，与诸佛如来三业的大用无二无别。 这才是真正的归命。向下三支是归依法宝啊，这个三支归依法宝，后面一支是归依僧宝。归依法宝的三支，第一支是即彼身体相，彼是指前面所讲的身口意三业化身。体相呢，是指下面法身与道身。法身是体，道身是相，应化身是用。那么法身是化身的本体啊，这一句的意思，不但我们要归敬啊佛的这个应化身啊，同时知道应化身的本体是法身，所以法报应三身啊，是不疑不疑啊。法报这个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啊，这是三类呀，不一样，但是又不是两样。因此我们的归命啊，是归依佛，也必得要归依法宝。法性真如海，这一句也是说明前面的法报身啊，就是法性啊，真如。法性称之为真如啊，法呢，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切万法啊。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一切法，性就是本性，就是本体啊。一切万法的本体，今天的哲学里面讲的本体论呐、啊，可是哲学家们还没有找到宇宙万法的本体，啊，在我们佛法里称发现，啊，发现啊是真，决定不是假的，不是虚妄的，啊，发现是如。如就是永远没有改变的啊，没有变化的，这个叫如。在有情众生，佛法里面叫做佛性；在无情众生呢，就称它做法性啊。诸位要记住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，不是两个性啊，是一个性啊。鉴别要拿今天来讲，是在动物的份上说佛性，在植物矿物的份上说叫法性啊，实际上它是一性。因为性体就是本体是一，因此动植矿啊，也是非一非一呀、啊，也是不一不一呀、啊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认识它的真相。海这个字是形容词，广大无有边际啊， 是既深又广啊。啊，我们常讲树穷三季，横遍十方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用海来表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同时也比喻佛度化一切众生，是从法性海中生出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无量无边的功德就含藏在法性真如海中，所以这里有藏的意思啊，藏就是含藏。那么这个三句是讲的法宝，在贤首过失科判里面，他这个每一句都给我们分了一个小科，所以这个文呢意呀非常的明显啊。第一句这是讲的这个法宝总标啊。第二句呢只是解释体大，第三句解释的相大啊。这是把这个意思用最简单的文字给我们点醒啊，点出来。如果要从一体三宝上来说，福慧具足是佛宝，法性功德是法宝，三业化身是僧宝。这个近代云音法师他老人家所住的这个所在，就他住的那个疗房啊，叫三求堂啊，他要求三桩事情，叫三求堂。你们看到云音法师那个相片呢，旁边的对联有三求堂的，他求什么呢？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啊。那么这就是老人家的三求。咱没有福报，不能利益众生啊。所以利益众生是要有福报。你看那个福报大的啊，我们就以讲经这个场所来说，那个福报大的人啊，听众都几千人几万人，福报大的。那个没有福报的人讲经啊，有三个两个在听啊，可见的就是说法立身啊也要看福报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没有福报不能办事情啊。如果有福报没有智慧呀，也不能利益众生啊。那么他讲经人数虽然是多，你像毛泽东这个讲演的时候，一下都是几百万人听啊，那不听不行啊，啊，都得要听他的，他没有智慧呀。啊，所说的都是颠倒妄想，把大陆上的十亿人害苦了啊，那都是颠倒妄想啊啊。所以说一定要有智慧啊，福慧两者都具足，才能够利益众生啊。 两者取一条都是障碍，所以一定要福慧双修。这个福慧修的方法，修慧这是破所知障，修福是要破烦恼障。人没有烦恼了，福报就现前了啊。这个是称心的福慧啊，不是修的，是本性里面具足的啊。这个是真正的福，真正的慧啊。可见的，只要去烦恼所致，我们的福慧就现前啊。所以说是佛称之为福慧二足尊呐。啊，足就是圆满，满足了，再没有欠缺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称佛宝啊，从一体三宝里面讲称佛宝。法性功德，法性里面本具的功德，这是法宝，都不是从外面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见了心了，你法性现前了，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同时现前。我们最普通所说的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神通啊，其实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呀，不是从外来的啊。如果我们从外面来修啊，能不能修到呢？也能修到。那个修道的不是自己本性，因此你所修道的时候呢，既能得到就能够失掉。所以有修神通的，哎，他修得了啊，修得之后他也会失掉啊。为什么失掉呢？他或者有别的差别因缘时候他也会失掉，丧失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凡是用实心所修得的种种智慧德能是会失掉的，有得就有失。凡是称心的没有得失啊，一恢复了永远不会失去的。不会失去的，这是真的啊。凡是会丧失掉的，那就是假的啊。因此一个聪明的人要觉悟，我们现前在世间最宝贵的是光阴啊。我们要以最宝贵的光阴修真的，不要再干假的了啊。光阴一去不回头啊。念佛都教我们要爱惜光阴，勇猛精进啊。那么何况其余的人呢？啊，三业化身，六祖大师 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成佛动果的人三业自在啊，那是没话说的，不必讲，我们现前也能学到相似的境界啊，相似的，虽不是真正证得，但是有几分相应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就有几分受用了。那么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明了的，而后自己自然就晓得修学从哪里下手，从哪里入门。幕后一句，这是讲的僧宝，僧宝是如实修行者啊，实是讲的真实啊，真实是什么呢？前面说的一句法性真如啊，可见得我们的修行与法性真如相应，这就是僧宝。能够与法性真如相应，我们都称这个叫名字僧宝，又名无实啊。啊，真实的僧宝是要如实修行。啊，我们简单的讲，这个如实修行，顶要紧的心。要相佛性啊，佛的性是心是什么呢？佛的性是觉心。第一句说最胜业便知吧，啊，没有迷惑的，在一切万法里面他不迷，这个心就是佛心啊。一切境界里面迷惑颠倒，这就不是佛心了啊。那么什么叫做迷，什么叫做不迷啊？就是觉与迷之分，这一部论里面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啊。我们六根在一切境界里面，六尘境界里面，起心动念就是迷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是觉。这个说的真是简单明了啊。那么要如实修行，金刚佛在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就是如实修行啊。六根对六尘境界一切明了，不取不舍啊，如如不动，这个心是觉心呐，这个心是真心呐，才有分别，就迷惑颠倒了啊。诸位要能明白这个意思，你就晓得怎么样学佛了，你就晓得怎么样真修啊。我们眼见色，为色所迷，心动了就为色所迷了 而为身啊，在因身里头起了分别了，就为身作迷了啊。我再跟你念大乘起心论，那你就想象大乘起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意思不错啊，你就被大乘起心论迷了。所以我说前一个重点给诸位讲了，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是觉，听而亦无听，这是迷。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听而无听啊，无听而听，见而无见，无见而见，这个时候才是如实修行者呀，如真实啊。那么真实啊，还有一个定义，啊，这个佛法里的常讲，真与妄。凡是会变的就是虚妄，不变的就是真实啊。就是我们眼见识，眼见识兴起来了，动念了，动这个念问问是不是有生有灭的啊？既然有生有灭的，这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真的是不生不灭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有取有舍，这是假的。无取无舍是真的，那是常住的，没有变化的，所以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一再地教给我们舍实用根啊。为什么呢？根性是不生灭的，他教我们用见心见一切色，用闻性去闻一切音声啊，用六根的根性去对六尘境界啊。如果要是会用了，这个大乘起心论呢就不要讲了，你全都会了。就大乘起心论所讲的，不外乎这个道理吗？你就都会了吗？实在说，我们有没有舍了六根的根性呢？没有啊。六根的根性跟常住是真的不生不灭的，我们一天用到完，一年用到头，从来也没有说一刹那时间断灭过，没有，无始劫来从来就没有断过，天天用它，但是不晓得它啊。识从哪里来的？识是一真性变现出来的啊，好像影子，影子从哪里来的？影子从我们身体来的，身是真的，影子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身在灯光之下的时候有影子，灯光没有了，影子就没有了，影子是有生有灭的。 啊，是暂时的，不是常住的。啊，这个妄心也是如此，它是生灭心，它不是常住真心。那么我们六根根性是常住的。啊，你看《楞严经》里面好长的经文来辩论这个问题。十番显见啊，啊，说明我们这个见性啊是常住真心啊。那么真心前面起的这个影子，就是饮食无拘其意识啊，这是真心的影子啊。是真心的障碍啊！如果我们觉悟了，不用这些影子，直接用真心，这就叫舍实用根啊！眼见一切色法是平等的，是清净的，是一味的无差别的啊，这个也称作叫无分别智啊，这是真智慧啊。经论里头说的这么明白，说的这么清楚，我们为什么不会用？为什么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还要用意识？啊，还要用八十五十一心所？这个是自己找来的无边烦恼啊，这是不如实修行啊。啊，如实修行，这个才叫僧宝啊！啊，如实修行的人，这一生哪里会不成就？啊，是烦恼断不掉，啊，智慧不能现前。决定没这个道理啊！无时界的烦恼可以断掉，本现的智慧能现前，问题就是说我们用功没得法啊，那就是我们不如实修行啊，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！啊，如实修行的人决定不是。啊，哪怕他业障在身中，啊，障碍再多，他要能如实修行，也会在很短很短的期限之内大彻大悟，啊，大开眼界，这是必然的。古德有个比喻啊，好比是千年暗石，是一灯能破啊。啊，千年暗石就比喻无明业障的深重啊，可是这样的一觉全都消除了。如实就是觉啊，如实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念佛人祖师常常提倡的老实念佛，那个老实 实就是如实的意思啊，决定成就啊，不如实也就是不老实啊，不老实的人得用心一时啊，跟尘相接触的时候他用烦恼，他不用菩提啊，趁自己心意了就生欢喜心，欢喜是烦恼，不顺自己意思了生嗔恚心，嗔恚也是烦恼啊，七情五欲都叫做烦恼啊，换句话说动了心了就叫烦恼，为什么要在境界相上动心？那个境界又不是真的啊！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之物，不是外面来的，从是自心变现的，有什么是谁呢？所以这一句啊，这五个字我们不能够啊含糊笼统的就把它念过去就算了啊，不可以啊，归根结底里面真正明白这个意思我们就学了不少了。归敬三宝啊，就是这个前面这两首，下面这一首啊是讲归敬的意思，为什么要归敬呢？菩萨道论心地跟如来一样的慈悲，一切的事先都为了后世众生着想，换句话说要为后世的众生做一个良好的模范啊，纵然是等觉菩萨啊，要讲经说法也得要依三宝啊，这个三宝意思当然很深，吉祥上讲要依佛的经论啊，要以如来所说的为依据啊，无论自己怎样的发挥都不离开如来所说的宗旨，这就是给我们做的模范啊。那我们初学的人怎么可以历经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啊？这是给我们立的一个榜样啊。那么其次的深意呢，就是以自信三宝啊，佛一切的言教是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，菩萨也是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啊，唯有从真如流露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佛法了啊，那么这个才是觉悟之法了，所以特 特别声明啊，归经造论的意思，位于令众生，除以舍邪智，其大乘正信，佛种不断故。这个是意思很明显啊，造论设法示现，作为的是为了一切众生啊，为了那一切没有觉悟的众生，他还有疑，他还有邪见，他还有执着，是为了这些人啊。因为对于自信，对于三宝有疑惑的人，心里面还有种种见解的人，再有见解就是邪见啊。你看《般若经》里面讲的，般若无知啊，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。我们是邪见之人，我们有知啊，我们知道的不少，可是有所不知，这不行啊。因为有邪见呢，必定就有执着啊。这个佛执着没有了，人我执没有了，法我执没有了。他为什么没有执着？因为他在一切法里头没有见解，就没有执着了。他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定的，在一切法里头他不动嘛。所以你有疑，有疑是无明啊，有邪见，有执着，这就是罪业。这样的人在大乘法里面当然不能够建立信心，不能起心啊。这一句话我们要多想一想，想想自己在大乘法里面有没有起心。恐怕像古人所说的啊，永远都是觉今世而作非呀。哎，今天不错，昨天还是错了，到了明天说今天还是错了。啊，那个真正进步的人啊，这是勇猛精进的人，确实如此。啊，可是大乘正信是有一个标准的。啊，这个标准呢，正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即非菩萨，那就不是的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四相要破了啊。四相怎么破呢？ 对于这个四相的真实相明白了，没有疑惑了，不起邪见，不生执着，叫四相空了。这个时候在语言教里面是初住菩萨的地位，叫见到位，就是大乘这个道理啊，你见到了啊，这个地位呀，就叫大乘起信啊。所以不要看它的起信，那这是入门的了，不错，是大乘入门，不是普通入门。啊，好像是入学这个一年级的课程，但是这是大学课程，不是小学课程。